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Homestar 主业开始低首付房贷资助，数千南澳人实现置业梦。新州警方缉获10亿元可卡因。澳洲反干预法首案判决，华人社团领袖杨贤生被判罪名成立。澳洲总理发表演讲，谈澳洲应对国际关系。近60%澳洲人认为经济已衰退或明年衰退，澳洲人生活水平在大幅下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新数据显示，南澳政府旗下的房贷机构 Homestar 的低首付房贷在上财年帮助逾2000人成功置业，其中包括近1400名首次购房者。Homestar 提交给州议会的最新年报显示，在2022至23财年，该机构共发放2046笔房贷，其中1394笔是针对首付购房者，两项数据均创下了10年新高。报告还显示，上财年贷款客户的平均年收入为6.8万，其中75%的贷款人收入同时符合购买平价屋的要求。Homestar 成立在1989年，针对不同收入和年龄的人群设计了多种房贷产品，至今已帮助8.1万南澳人实现置业目标。其主打产品低存款贷款的最低首付仅3%，针对毕业生的房贷首付最低只需2%，与商业银行不同，这些低首付房贷不向客户征收抵押贷款保险，从而可为贷款人悭了数千澳元。南澳财政厅长马利根表示， Homestar 的产品帮助很多南澳人实现了原本无法企及的置业目标。他说， Homestar 的低首付贷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帮助很多收入有限的南澳人实现了置业梦想。即使是利率不断攀升的背景下，这个其中包括很多年轻人，虽然现在拥有自己的住房变得越来越难，但是 Homestar 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掌控。为帮助更多首次购房者，南澳政府在年中推出了新的印花税优惠政策，首次购房者购买65万澳元以下的新房将免交印花税，并获得1.5万澳元的补助。12月18日礼拜一晚上，新州警方在雪梨阻止了一起涉嫌绑架未遂的案件后，在一所公寓里面缉获了722公斤可卡因，市值10亿澳元，5名涉案男子被捕。警方说，这个是新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单次缉毒行动，不涉及在边境拦截的贩毒活动。同时警方将导致那5名男子被捕的事件描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这个礼拜一早上7点前，在接获一个普通入室抢劫报案电话后，警方迅速赶到雪梨西北部赖德区的一个公寓楼。在一个地下停车场，警方发现4名男子坐在一辆丰田亚力士里面，身着黑衣，戴着口罩。警方搜查了这几个人以及丰田亚力士车，据称发现了一些涉嫌绑架阴谋的用品，包括一条60厘米长的撬棍、手套、一把切肉刀、美工刀、闪光棒和束线带。侦缉警司杜伊希将这些物品描述为涉嫌绑架的工具。警方逮捕了这4名年龄在19岁到25岁之间的男子，并以多项罪名起诉了他们。该公寓楼的一名居民在看到这群人闯入地下停车场之后报了警。杜伊希说，警方认识这几个人，经过审讯之后，警方确定了该绑架未遂案的受害目标，并在礼拜一晚10点45分对亚力士车停车位对应的一所公寓进行了搜查。当警察敲门的时候，一名来自墨尔本的24岁男子试图从阳台跳下逃跑，但被警察拦下。在这名男子通过短租网站 Airbnb 租住三个礼拜的两居室公寓里面，警方举称发现了722公斤可卡因，估计街头价值超过10亿澳元。道依希说，警察立即发现了很多据称装满1公斤可卡因块的黑色大运动包，警察还在卧室衣柜的深处发现了数百公斤的可卡因。他还补充说，这些1公斤重的可卡因砖上的印章和标记表明，他们很可能是从南美走私入境的，极有可能是从哥伦比亚。在澳洲反外国干预法下被起诉的第一人，华人社团领袖杨怡生被判犯有准备实施或策划外国干预罪，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维州地方法院经过数日的审议，并且听取了两个礼拜几的听证后，礼拜二19号下午，陪审团裁定杨怡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部长艾伦塔根，以推进中共目标的罪名成立。68岁的越南华裔杨怡生在2020年11月被控准备实施外国干预罪，这一指控涉及2020年6月杨怡生通过安排塔吉代表墨尔本医院接受了37450澳元的疫情捐款，这一批捐款是杨怡生作为大洋洲华人组织联合会主席筹集的。这个礼拜二，联邦检察官帕特里克·多伊尔对陪审团说，杨怡生被中共统战部招募为代理人，捐款的目的是与时任代理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塔吉建立关系，以获得政治影响力。检察官多伊尔说，中共通过统治系统实施了一项全球影响力计划，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居住在海外的超过4000万华人，中共试图说服他们推进其议程符合他们的利益。检察官多伊尔还表示，中共将杨怡生这位前维州自由党候选人、华人社团领袖视为担任其统战部代理人的理想目标。统战系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朋友，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赢得同情。检察官多伊尔还指出，虽然杨怡生加入统一战线或游说部长本身并不违法，但是披露你在代表某个人行事，这一点至关重要。杨怡生此前曾担任中共统战组织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董事会成员，在被截获的一段电话录音中，杨怡生称塔吉可能是未来的总理，可能是我们的赞助人或支持者。杨怡生还对一位同僚说，他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会见了他。另一段录音记录了他对一位同僚说，当我做事的时候，报纸上不会报道，但是北京会知道我在做什么。法庭认为，当杨怡生与塔吉接近的时候，他相信同部长的良好关系可能会被他成为与中共有关政策问题的倡导者，这一点就足够了。12月19号晚上，澳洲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在 Lowy 研究所发表讲话时说，澳洲需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这样就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相互作用的观察者。澳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言行对我们的安全、繁荣、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地区的实力和稳定都很重要。澳洲并没有试图阻止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没有试图将自己与世隔绝，亦正在努力加强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阿尔巴尼斯说，如果澳洲能够通过将对话置于国际和地区参与的核心，和其他国家直接诚实地打交道，就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当澳洲在我们的地区和世界进行投资的时候，就会得到回报。这个不是澳洲是否选择放弃艰苦的国防和安全工作的问题，和其他所有受益于这一自由和公平框架的国家之一，澳洲有责任维护和捍卫这一框架。阿尔巴尼斯提及了与图瓦卢达成的安全协议， 称该协议是太平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澳洲自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争取独立以来参与的太平洋外交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上个月，阿尔巴尼斯亦成为七年来首位踏上中国土地的澳洲国家领导人。谈到澳中关系，阿尔巴尼斯说，耐心、校准和深思熟虑的做法稳定了两国关系，但是澳洲政府对中共的野心仍然保持清醒，因为和解并不意味着损害澳洲的任何核心利益或价值观。而对美中在该地区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竞争，阿尔巴尼斯表示，澳洲可以支持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对话的基本护栏。此外，阿尔巴尼斯还重申了其政府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立场，称每个无辜的生命都很重要。阿尔巴尼斯明确区分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人民，称哈马斯是敌人，在加沙未来的治理中不能扮演任何角色。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近60%的澳洲人认为经济一是已经陷入衰退，一是将在2024年陷入衰退。但是几日前公布的政府年终预算更新说，澳洲经济正走向软着陆，尽管失业率低于4%，但最新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澳洲人的实际支出和生活水平在度大幅下降，很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民调机构 Resol 进行的调查发现，一半的家庭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更差，1/3的受访者预计他们的财务状况会在未来12个月内恶化，只有1/4的受访者乐观地认为未来一年的财务状况会有所改善。这项对1600人进行的调查还显示，只有1/3的人支持明年年中生效的第三阶段减税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惠及年收入在4.5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高收入者，这部分纳税人将统一获得30%的税率。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个将导致2024至2025财年的税收损失204亿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